今天是继续讲马太福音认识基督第十七讲，为主而活，连续人必蒙连续。这一句话登山宝训的第五福，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个属世的层面，一个属灵的层面。属世的层面包含物质、钱财，属灵的层面除了待人的美德，包含宣教救人的灵魂，包括对宣教的奉献，支持别人，怜悯人，拯救人。我先从属世的层面来跟各位说起，连续人必蒙连续，很像中国的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时候未到。连续人要蒙连续，善待人会被善待。最近我看一个小故事啊，也蛮有趣啊。它大概内容是这样，讲三个人，一个张先生，餐厅老板，一个李先生，是大公司老板，一个王先生，是公司职员。这个王先生刚刚失业，没有工作了，他带着他的儿子到张先生开的餐厅吃饭，但是这一家餐厅生意越来越不好，没有人，所以亏本，很想收摊就不干了。那天晚上就是爸爸带着他的儿子在那边吃简单的餐点，他的儿子吃完了饭老是吵要吃冰淇淋，爸爸就骂他了，饭吃饱了还要吃这个吃那个啊！现在没有工作了，没有钱，不可以吃。儿子很难过。正在这时候，那个大公司老板李先生走进来，但是一脸铁青，心气不顺啊，愁眉苦脸坐下来。饭店老板张老板想，这大概是最后一个客人了，那我就反正要关门了，就连续他吧，这么愁眉苦脸跟他讲说啊，你今天坐到我们餐馆的幸运座了，你晚餐全部免费，不但免费还送你冰淇淋。他本来愁眉苦脸，这一下好像被恩待了，被连续了，心里高兴了一点。等到吃冰淇淋的时候，隔壁的小弟弟看见就跟他爸爸吵了，人家都有冰淇淋，我没有，吵吵吵。这个李先生呢，因为吃饱了，今天这么好运呢，就分一点给别人吧，就把冰淇淋送给小弟弟吃。哇，小弟弟高兴得不得了，他的爸爸就跑来打招呼了，致谢。原来这个爸爸刚刚失业啊，在那边想简单吃一顿饭，结果李先生说，我的公司正好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啊，你明天就来上班啊。结果很高兴明天去上班。结果呢，这个幸运座不晓得怎么就传出去了，说那个餐厅每天有一个幸运座啊。这一传出去，本来要关门的店呢，关不了门了，大家都挤来吃啊，都想坐那个幸运座，这个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关不了门了。结果过几天， 那个公司老板带着那个王先生两个人又来餐厅吃饭，很高兴，就这个张老板就请他们吃啊，都是你们跟我传宣传，结果生意好起来。后来那个公司老板就讲了，那一天我进来愁眉苦脸，因为我忙于我的公司工作，我都没有顾我的家啊，我的太太好久看不到我，太太给我最后通牒要跟我离婚了。那一天本来我来吃饭愁眉苦脸不晓得怎么办，结果第二天这一位王先生去帮助我工作，我的时间就可以空出来，我就好好改进，回家常常陪我太太，结果跟我太太关系就好转了，现在公司营运也正常，家庭关系也好转。那个张老板说今天晚上再请你们吃饭啊，通通免费啊，两个都做幸运座，结果大家都非常的快乐。这个小故事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啊，但是连续人的必蒙什么，这是一般世界上的，你好好去待人，人会好好待你。那今天早上我要讲的是属灵层面的，主耶稣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多次说过，登山宝训的八福是主耶稣对门徒们的称许，这是一面。这些门徒们到耶稣面前，他们已经在第四章的里面听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都已经是虚心的人，邻里贫穷，他们已经是哀恸的人，向神悔改认罪，已经是温柔的人，向神柔顺顺从，他们已经是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寻求神在弥赛亚里面带给他们的义，所以他们是蒙神拯救的人。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对门徒们而言是称许他们，你们是虚心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人，你们是天国的子民，哀恸你们已经哀恸，温柔你们已经温柔，饥渴慕义你们已经饥渴慕义，这前面也能成为没有信耶稣人的进天国要求。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讲到，当时很多外人也在那边听，这些外人就需要虚心，需要哀恸，需要温柔，需要饥渴慕义，也能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八福对门徒是称许，对外人是要求，然后对门徒又成为新的要求，继续虚心，继续哀恸，继续温柔，继续饥渴慕义，继续蒙神赏赐的诸般福气。前四福对门徒称许是进一步要求，对外人是要求，然后继续要求。那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后四福，后四福是接受了前四福的人应该有的生活表现。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是每一个接受神儿子福音的人，天国子民应该活出来的生活，应该有的生命。所以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特别都是针对悔改认罪信了主耶稣的人。前四福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后四福是把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过去强调好多次，八福你不能把它拆开来一个一个的单独去看，若是这样，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因为必蒙连续是将来时态，以前我们讲过啊，至终是指着末后审判台前蒙神的连续，得着神永远赐的福分，今生不断连续人，也不断蒙连续，最后在神审判的宝座前，我们蒙到神完全的连续，在天国里与神一同坐席。那么请特别注意，不是所有不信耶稣的人连续人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登山宝训它是连在一起的，前面的四福你是成为基督徒，后面的四个福活出基督徒，前面的四个福也继续活，后面四个福不断活，就不断蒙神要赐福。那今天早上我就要跟各位强调，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必蒙神赐福啊。首先我要跟各位先讲第一点，连续是神的本性。连续啊，中文也翻成怜悯，有一个非常类似的，虽然希腊文不一样，可是意思一样，动了慈心。刚才我们都有读到，连续跟怜悯是一个字，翻译的时候在不同地方，有的时候翻连续，有的时候翻怜悯，都是希腊文里面的 Elios 一个字一样的。那么动了慈心跟这个连续怜悯常常合在一起用，那就是内心满了恩慈，满了良善，满了怜悯同情帮助别人的心情。圣经说神的本性就是充满了连续，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慈。刚才我们读到旧约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那里讲到神，神有大怜悯，有恩典，神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慈爱和诚实。旧约圣经常常慈爱和诚实连在一起用，描写神。到了新约圣经，不是常用慈爱诚实描写神，却改成恩典和真理。刚才我们读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神儿子的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律法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旧约描写神是慈爱和诚实，各位都知道，诚实这个字就是真理这个字，诚实就是 Amen。 Amen 的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请考各位翻成什么？你们这么都不懂，还是 Amen 。然后希腊文的 Amen 翻成英文是什么？翻成中文是什么？原来意思就是诚实，实实在在的 从希伯来文一直到全世界，现在全世界两种都是跟希伯来文一样发音，一个是 Amen， 另外一个是什么？哈利路亚。对了哈，全世界不管怎么翻，它都翻成哈利路亚，那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Amen 就是诚实，神他是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真理，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慈爱这个字啊，以后越来就跟怜悯连在一起，因为前面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他是慈爱和诚实，旧约慈爱诚实用了很多。那么渐渐的到公元前250年左右，希伯来文圣经被翻译成为希腊文圣经，叫做74译本。当时就用怜悯来翻慈爱，所以希伯来文的慈爱 Hesed 以后翻成希腊文的74译本都用 Elios， 都是用怜悯，因为这个怜悯真是把慈爱更深刻的描写出来。怜悯是看见别人心存同情，心存恩慈，然后产生行动去帮助苦难，帮助需要的人。圣经讲主耶稣看见大麻风，长大麻风的跑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脚前，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马可福音就记载，耶稣看着他，就动了慈心，然后用手摸他，我肯，你好了吧。主耶稣的心里面满了恩慈的心，乐意帮助苦难的人。当浪子在外飘荡，受尽许多的苦，后来醒悟了，他要回家。在回家的时候，爸爸远远就看见他，看到他的儿子在许多苦难中，圣经说动了慈心，跑过去把他抱起来，就连连与他亲嘴，给他戴上戒指，穿上袍子，然后杀牛杀羊来欢喜快乐。圣经记载，预表主耶稣的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被打得半死丢在路边，他就动了慈心，就下来用油和酒来裹他的伤，扶上他的牲口，带到店里面去交给店主，还把钱交给店主，好好照顾他。当一个1000万银子欠了主人的这个仆人，主人本来说，那你怎么办？你欠我1000万银子，你把你太太卖了，把你儿女卖了，把你一切家产卖了来还我。这个仆人就哀求他说，请你宽容一些时间吧，我慢慢将来要还你。当他这样哀求，主人动了慈心，然后就完全赦免他的罪过。不过等一下我们要提到，他没有真正领会主人的慈心，跑到外面看到欠他10两的人，就揪住他，抓他下监牢，逼他还10两的银子。等一下我们要说，这是不懂得怜悯，不懂得恩慈，以后主人把他交给掌刑的，关在监牢的里面。圣经提到，主耶稣在地上到处传道的时候，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痛苦流离，耶稣就怜悯他们，然后打发许多工人去传讲神的福音，去拯救人的灵魂。耶稣看到5000人没有饭吃，用5饼2鱼分给他们吃，圣经说主耶稣怜悯他们。主耶稣看到4000人在旷野没有饭吃，拿7条饼几条小鱼就分给他们吃饱。耶稣看见拿因城的寡妇儿子死了，耶稣就怜悯这个寡妇，然后让这个孩子死里复活。圣经太多描写神是一位充满怜悯充满恩慈 看到苦难，看到这些患难中的人，他们神就怜悯他们，神就恩待他们。亲爱弟兄姊妹，连续人是一个重生得救，得到神生命的人应该有的表现，因为神是这样的神，神是满了恩慈，满了怜悯，满了恩典，恩典就是恩惠，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啊。现在考各位，请问你们坐在哪里？恩惠堂，恩惠就是什么？就是恩典啊。恩典取代了74译本里面翻译神是慈爱那个字，请问74译本翻译慈爱那个字是什么字？怜悯。所以各位坐在这个恩惠堂，就是坐在什么堂？坐在怜悯堂应该是什么人？你们这答不出来吗？怜悯人的人啊，不仅是被怜悯，当然被怜悯，因为这是恩惠堂，神的恩惠临到我们身上。那下面我就要讲第二点啊，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是被神怜悯的人啊，被神怜悯的人是应该得着神怜悯的生命，得着神怜悯的性情，然后参与神怜悯的作为。若不然，好像我们没有得着神的怜悯。得着神的怜悯，你必懂得连续人。有了前四福的人，一定活出后四福来。你成为了光，你就要光照在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属灵程度的一种探测，我们有多少怜悯的心肠。主耶稣在八福的第五福就提出来，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请注意，我先说啊，连续怜悯不是什么，主耶稣刚才在马太第九章他就强调，我喜爱连续，不喜爱什么？祭祀。顺便考你们，祭祀是好还是不好？好。祭祀把牛、把羊、把鸽子、把斑鸠、把初熟的果子、把初熟的麦子都献在神的坛上，这叫做祭祀。带着全家大小来到圣殿，来献上礼物，来敬拜神，所以是好事。可是主耶稣说，好是好，还有更好的，请各位回答，更好是什么？连续人。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不是不要祭祀，基督徒礼拜天都要来敬拜神，感谢主，你们都来了。不过我还是要讲一点各位不爱听的话，不在这里讲，在别地方讲就不合适。来祭祀，来敬拜神，请各位不要迟到，这是我讲过好多次，不过呢，毛病很难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改啊。大家都在，所以我要讲，特别对有迟到习惯的弟兄姊妹啊，千万要改正。神不喜欢祭祀，更不喜欢祭祀还迟到，那我们这个不是让神太不喜欢了吗？我要退休了啊，所以我敢骂你们啊，骂完就走了，不管了啊。真的，亲爱弟兄姊妹，早一点来嘛，有什么困难呢？当然你说，哦，我还要送儿子去那个去逐日学啊，不对，逐日学已经改这边来了哈，所以以前送的好远，那理由比较充分，现在也没有理由了嘛，儿子在楼下啊，女儿也在楼下，你就早一点来，真的不要迟到啊。请弟兄姊妹要记住，神不喜欢跟 连续比起来不喜欢祭祀。那么祭祀如果还迟到，那你真的不得神的喜欢。 OK， 讲完了啊，凡是被我讲到都请你们原谅我哈，我是为你们好，你给我讲没有关系啊，将来给神讲你就倒霉了，我跟你说啊，真的，你到了天上，那主耶稣问你了，你怎么老迟到啊？啊，哦，我送儿子到楼下，送，但不成理由啊，现在不成理由了，以前还可以讲得通啊，早一几分钟来嘛，啊，早几分钟来，那你们这个我不讲，这个师班，你们在楼上你们看不见他们，你们小不小的师班几点来啊？好，你们都不是师班，请师班告诉我你们几点来早上？十点，我听错了哈，几点钟啊？还是听不明啊，不要紧了，他们很早就来了，他们要练习啊，他们这搞半天啊，你看他们都在这边，那我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有家庭啊，也有很多事啊，那你看牧师长老他们老早就来祷告了。好，现在真的讲这种讲完了哈，这个不讲了，凡迟到的希望下礼拜不要再迟到。那么神不喜欢祭祀，只喜欢连续啊！我就想到中国啊，这个古代大文豪欧阳修讲过一句话，他这个《龙缸签表》里面这样说：“祭而丰，不如什么养之博也。”啊，他说你这个祭拜祖先，一大堆牛羊猪，可是祖宗活的时候，爸妈活的时候，你都没有好好奉养他。祭而丰，不如养之博也啊！这个我们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我们礼拜，我们亲近神重要，神当然会看重。可是如果你没有连续人的心啊，神就觉得啊，这个礼拜啊不够啊，宗教的礼仪、宗教的活动啊，什么都不够。希望内心真正充满对人的恩慈，看见需要的，看见苦难的，你真有行动去帮助他，这是神儿女应该有的美德和性情。主耶稣又说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奉献十分之一，法利赛人奉献薄荷，奉献茴香，奉献芹菜。顺便考你们了，好不好啊？不奉献好还是奉献好啊？哎，真心奉献啊，他们真心的啦。这些法利赛人十分之一是一定奉献的，他们不把那个当成奉献，那个只是归还给神的。他们常常还施舍周济贫穷。这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多优点啊，不过他们缺少怜悯。耶稣责备他们，耶稣说这一些当然是该做的嘛，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奉献十分之一，奉献薄荷，奉献茴香，奉献芹菜，奉献土产，献牛羊鸽子都该做，但是那更重要的啊，像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来敬拜神，我们都在神面前献祭，献上我们的我非常感恩实在弟兄姊妹都很肯奉献你看我们盖好这个礼堂不但没有欠钱，还有多钱，这真是不容易啊，钱哪里来，钱都从你们口袋里出来的弟兄姊妹的奉献。我们教会大财主很少，好像都没有几个，像王永庆啊，他的儿子孙子那一辈都没有在这里真的有的教会建堂啊，他们的有钱人奉献了70%-80%，这是真的那教会建堂多容易如果在座有这种一下就把这个教会建堂就奉献了，那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各位都很辛苦的工作一点点的这种 薪资积蓄，还有很多老人家，老人家已经没有什么收入了，还很乐意奉献，所以我非常感动啊！你们奉献都很好了啊，但是耶稣所看重的，除了奉献之外，更重要的那就是怜悯啊，公义、信实，这是属灵生命大大的表现。那种怜悯从心里出来的，那种怜悯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哈。美国第一批的太空人有七个啊，这个美国这个 NASA 选了七个啊，大概我们啊知道的最有名就是这个 John Glenn 啊，他是第一个环绕地球的太空人。那么第二个也很有名 ,Scott Carpenter, 啊，这位第二个环绕地球啊，等他回到地球啊，有个盛大的欢迎会啊，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冒生命危险的这些第一批人。那是在1962年，很早很早以前了。回到地球啊，这个国家欢迎，正在隆重礼仪的时候，没想到他的五岁女儿从座位啊，妈妈的本来拉着他，哎，一下没注意，妈妈没拉住，居然跑到他爸爸身边去了。那他在台上那个很隆重的时候，跑去了跟爸爸讲一句话，他说爸爸，你在天上的时候啊，我手这里摔伤了啊，很痛啊，现在还没好啊，爸爸请你看一看啊。这个爸爸正在这个隆重的礼仪，可是心里就产生了怜恤他女儿的心啊，他真的就低下身来，然后就看他手上的伤痕，然后安慰他啊，这个好了，你乖乖哈，回到妈妈那里去，他就回去了。这一件事情留下来成为一个美谈。天上的父怜恤我们，即使他有再忙的事，即使他有很多宇宙万有忙碌的情景中，当你真正来到他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存着谦卑的心，存着依赖的心，信靠的心，天上的父亲会把他手边的工作暂时搁一搁。当然这是我描写了哈，他其实不必搁，他可以同时做很多事，他就过来来照顾你一下，这叫做连续。当我们知道神这么连续我们，我们真的愿意去连续别人吗？我们真的肯帮助别人吗？刚才我们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主耶稣讲的。他说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很坏，他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然后没得还呢，不能赏还，而本来主人很严格，那你把你太太卖了，把你儿女都卖了，一切所有卖了，你想办法来赏还，其实也还不了。这个仆人就哀求主人说，请你宽容吧，将来再还。主人动了慈心，就真的完全赦免，不用还了，算了，不用还了。当他出了门口，看到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啊，在这边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是没有单位，一千万不知道是1000万什么1000万两，还是1000万的公斤都没有啊。那么10两有单位，仔细查考它原文的用法，我简单说一下啊，相差60万倍就好了。你不要管这个1000万算什么，它是1万他连德，然后这个10两呢是100 denarii 啊，这两个单位不一样，可是相差是60万倍，60万分之一。结果抓住那个欠他10两的人呢，一定要他还，不还关到监牢。主人一听到就很难过，说啊，你这个恶仆人，你欠我这么多，我都饶恕你了，都宽容了啊，你却不肯连续 那欠十万的人，结果把他抓起来交给掌刑的，关到监牢去了。没有经历神的恩典，不懂。若是你真有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像这恶仆人。我想这个恶仆人他没有真正明白，没有真正接受神那无比的赦免，他所以能够这样子去怜悯，这样子去恶待别人。那么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反过来，像什么呢？像那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是我们所要学的榜样。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啊，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很容易明白的，可是中世纪以来被讲得非常深奥，几乎难以了解。其实这个比喻耶稣就是说谁是你的邻舍嘛，结论碰到有需要的人彼此就是邻舍，这么简单。这个因为一个律法师跑来问耶稣，我当行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知道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等等等，孝敬父母，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他说主啊，谁是我的邻舍啊？问耶稣这个问题。那耶稣讲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讲这么多的内容呢，重点就是告诉他谁是你的邻舍嘛。你要爱什么人呢？答案就是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就爱他就对了，你就帮助他。虽然后面故事倒过来，他这个变成好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但是没有关系，看到真正有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他，这就是邻舍，这就是神所要的。我刚刚说这个中世纪啊，把这个解释得太难了，太高深啊。因为这叫做寓意解经法，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哈？这是从第三世纪开始，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慢慢就演进到整个中世纪教会的解经法，叫做寓意解经法。什么叫寓意解经法呢？圣经字面意思是太简单，叫做初级班，然后道德意义是深入一点，叫中级班，属灵意识是最高层的，叫做什么班？高级班。初级班像小学，中级班像中学，高级班像什么学？像大学。所以这中世纪以后慢慢解释这个比喻啊，变成解得很深奥。怎么深奥法子呢？最好这个比喻能够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的属灵含义，那是最高级的啊！你光讲谁是我的邻舍需要的人，那是什么班？初级班。是什么学？小学生啊，这个没有什么学问。那高级班呢？从创世纪讲起。所以这个故事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被强盗打得半死，就要去想了。从创世纪想起啊，创世纪有一个人本来在上帝美好的境界，以后下就是堕落啊，堕落到耶利哥，耶利哥就是世界魔鬼的地方。那哪一个人从上帝美好境界堕落跑到魔鬼的地方？是谁啊？亚当，是的哈。所以啊，那个人叫亚当。亚当从美好的境界堕落到世界，被罪恶辖制，然后被强盗打得半死。请问强盗代表谁啊？代表魔鬼啊！魔鬼就害他，害得半死。然后祭司过来不能救他，祭司代表谁啊？旧约的祭司。然后利未人过来也不能救他，利未人代表谁啊？那么如果从新约看呢，祭司就是长老牧师， 那那些立位人就是谁啊？执事小组长，哈，我们通通不去管啊。然后最后来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代表谁啊？主耶稣基督啊。然后呢，用酒用油啊，这个酒是一种的安慰消毒，然后油啊，油是安慰消毒，酒是一种鼓励啊。好了，然后把它扶在牲口上啊，那就是讲主耶稣的肉身，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然后带去教会，带到殿里面嘛，殿就是教会，然后交给殿主，请问殿主是谁啊？啊，又是牧师长老了哈。好，然后呢，拿两个小钱，两个小钱，那就是爱神爱人的真道。最后，耶稣说钱要不够啊，等我回来，请问讲到圣经哪一章去了？啊，启示录。所以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请问这是什么班？高级班。什么学？大学。讲了半天怜悯就没有了，哪里去讲什么怜悯人啊什么的？就主耶稣讲比喻，其实讲得很简单。怎么简单呢？谁是你的邻舍嘛？谁是你的邻舍？请问你向到处看看那个真正有需要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啊，请求弟兄姊妹记住啊，今天有需要的人啊，一种是财务的需要，另外一种心灵的需要。如果我们心里真的充满了爱怜的心，充满了恩慈的心，如果你真的看见弟兄姊妹有贫乏的，有需要的，你不要塞住你怜悯的心。你如果怜悯贫穷的，就是借贷给谁？给耶和华，耶和华必赏还给你。当然我们不求赏还，不要忘记教会现在有这么多人啊，我们如果加上小朋友，中文、英文、广东加起来2000多人啊。如果你真的看到物质上有需要的人，请你不要塞住怜悯的心，你就暗暗的资助他，帮助他啊，你就能够把神所生命的性情活出来。然后更重要的一样，你真正怜悯灵魂世上的人。亲爱弟兄姊妹，物质的其实是很小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他好好努力，他也能从贫穷变成富足。但是把神的福音带给心灵里面干渴，这是我们真正怜悯的心。为什么我们做宣教啊？不是推展若歌的事业，乃是神给我们这个怜悯的心，看到这么多痛苦流离，没有永恒的盼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被魔鬼所辖制，我们若神感动，我们参与短宣啊，感谢主，今年教会有80多个人参加短宣，一共9个队啊，感谢主，神已经不断在我们中间做工啊。那我们中间也有至少17位是我们本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啊，各位要常常记在脑海里啊。那我们用祷告支持他们，我们用金钱财物支持他们。宣教士里面有很多啊，各位都很熟悉的，17位，至少17位，所以我们可以好好为他们祷告，我们好好将财物支持他们。我们据报告啊，今年宣教奉献还差20几万才符合我们的目标和计划。在17个里面，像高天岩夫妇，像林红玉夫妇，就4个在台湾啊。那么还有曹文芳姐妹在台湾，还有徐丽夫妇在柏林，还有雷传道夫妇，还有苗传道夫妇，还有国姐妹，还有这个那个啊，17位， 若哥的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的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派出去的啊。如果我们不好好支持他们，谁支持他们呢？但愿神恩待我们。当然我说连续人啊，请要注意，你不要上当。前不久我收到一封 email， 其实收到好多封了，这封 email 特别注意，是王红弟兄从伦敦寄来的。我们教会两个王红你知道吗？两个。我说是谁啊，是哪一个啊？我就赶快打听，打听了以后没有若哥的王红在伦敦。哦，他是临时被小偷偷了，皮包都没有钱了，然后叫我赶快寄钱去啊。我就问了半天，没事，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是骗人的，这个常常有骗人的，小心啊，我们怜悯呢，不要没有智慧啊，那一种骗人的。他有一次也很有意思，前不久啊，他们这个去安哥拉宣道队嘛，去安哥拉，到了安哥拉，结果啊，这个 Ruby 跟郑重他们坐飞机转到伦敦落难了啊，没有飞机不飞了。结果呢，本来预定的马上就到安哥拉，去不了。结果 Ruby 大概找不到人，就打电话给我，早上五点多钟哈。Ruby 说啊，赶快想办法跟这个安哥拉联络，跟这个马鸿章跟于章儿联络。他说啊，我去不了，我暂时去不了，会迟到两天。我就马上写 email 给鸿章，鸿章也不回我的 email 哈。我就跟他说，我说啊，我不是骗你，这是真的啊，就是真的哈、啊。这个在伦敦落难是真的，你不信打电话到若哥来问啊。哎，后来他们大概联络上了，怎么搞啊？就没事了。我们要有智慧，那些骗人的不要算账啊！骗人的我们就要小心。但是当你真的看到需要，我们好好把钱拿出来。亲爱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的，把钱拿出来啊！这个钱是很难拿出来啊。有人说啊，基督徒最大的悲剧，最大的一个不幸是什么？我们将来人在天堂，钱还在银行，钱还在这个 Wells Fargo 啊，还没拿上去啊。那到了天堂，那没钱啊，没钱。所以今天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天上啊。怎么积攒？你看到贫穷需要给他，你看到教会宣教有需要啊，你不是给那一些人，乃是给主，为了主的工作，为了福音的推广，愿神使用这一点奉献来成就他的大事啊！所以连续是上帝的性情，连续是重生得救基督徒的性情，连续是恩慈的心带来行动啊！这个行动在很多方面啊，因为今天是宣道月的最后一次，所以我特别提醒，若还没有或者还忘记参与奉献的，希望把握机会，但绝不勉强，请记住啊，把握机会后面是个什么字？绝不勉强，一定是甘心乐意，神才悦纳。任何的勉强，结果你是钱拿了离开银行，没有存到天上的银行，跑哪里去不知道啊。要有甘心乐意，欢喜快乐，从地上银行转到天上银行。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大怜悯，感谢你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人生的绝境中拯救出来，愿极大的怜悯和恩典常常感动我们的心，而且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盛，越能活在生活中。愿你赐福带领众圣徒的脚步，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